世界是平的，世界也变小了。杨志决定去夺二龙山，便马不停蹄直奔二龙山。这事儿得抓紧，这可关系到自己下半辈子的安身立命。等他到了二龙山，天色已晚，上山已经不可能了，山路难走，没准还有老虎呢。杨志决定在山下的林子里歇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再上山。一进林子，看见一个背上有花绣拖得赤条条的和尚。这是个什么和尚啊，背上有花绣还想裸睡。杨志刚走到跟前，和尚就跳了起来，听口音是陕西那一片的。杨志追问他是哪里人，和尚却不搭话，手里挥舞起禅杖。和尚里也有这么急脾气的？看来秃子不一定是和尚，也有可能是头发掉光了的俗人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俩人在林子里比划了起来，杨志越打越累，心中暗想，这个秃头很厉害呀，50多招了，我都快招架不住了。倒是和尚先不打了，看来他就是想找人比划两下子过过瘾，不打就通报姓名吧。世界太小了，大家还是拐着弯的朋友。杨志刚一报上姓名，鲁智深就知道他是在东京卖刀杀了牛二那主。鲁智深刚一报上名头，杨志就知道他是三拳打死镇关西，后来在相国寺管菜园子那人。世界太小了，他们还都认识一个人，林冲。鲁智深与林冲是结义兄弟，生死之交。杨志和林冲在梁山脚下打过40-50回合，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，喝过酒，还差一点成了同事。你说这个世界小不小？小到你随便在哪个树林里都能碰到个熟人。话说鲁智深将林冲护送到沧州之后，回来就遭到了高俅的报复。高俅派兵来抓鲁智深，幸亏那些无赖朋友提前通风报信，鲁智深才得以脱身。本来想奋斗成管财务的和尚的鲁智深，不得不再次跑路。以前跑路还能找个寺院当和尚，现在没有寺院愿意收留他，因为他的长相太有特点了，也太出名了。不少寺院住持佩服鲁智深的侠义，但在高俅的权势面前，他们还是选择了权势，而放弃了鲁智深的正义。鲁智深只能浪迹天涯，在路上漂泊，有一次还险些送了命。在十字坡张青的黑店里，他被张青的媳妇儿孙二娘用药酒麻翻了，幸亏他那超凡脱俗的禅杖提醒张青，哦，这不是一般的和尚，这才保了一条命。后来张青还拜他为义兄。在张青那里听说二龙山邓龙聚了一伙人，鲁智深就想来入伙，不料邓龙比王伦心眼还小，居然不让他入伙。鲁智深气急之下把邓龙打翻在地，邓龙连滚带爬逃回山寨，关了山门，到现在还关着，这几天他就只能在门外瞎转。